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第48章。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以西结书48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
众支派按民所得之地记在下面：从北头由希特伦往哈马口到大马色地界上的哈萨以南，北边靠着哈马地，各支派的地都有东西的边界，是但的一份。挨着但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亚瑟的一份，挨着亚瑟的地界从东到西是拿弗他利的一份，挨着拿弗他利的地界从东到西是马拿西的一份，挨着马拿西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以法莲的一份，挨着以法莲的地界从东到西是牛便的一份，挨着牛便的地界从东到西是犹大的一份，挨着犹大的地界从东到西必有你们所担卸的供地，宽25000肘，从东界到西界，长短与各分之地相同，圣地当在其中。
我们来看哈，我们先看这个48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哈。然后呢，弟兄们在这里你会发现哈，已经结束最后一章哈，就是48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开始讲到这个众支派，按着支派啊来划分地界啊，划分地界，这个呢就是在新天新地的地界啊，也是将来的地界。我们可以看到哈，大家看启示录第7章，在将来的世界当中哈，所有的圣徒他是怎么去得产业的？他首先要归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名下。你看到这个启示录第7章是吧？144000受印的啊，接受神印记的，然后呢，每个支派多少？每个支派多少？是按照旧约以色列的12个支派在新天新地得产业。啊，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人啊，还是新约的教会里的基督徒，得救的人呢，他要按归到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下，啊，然后才得产业。好，我们来看啊，第一节说这些呢是众支派的名字啊，这些是众支派的名字，从北边尽头沿着希特伦的路啊，经哈马口到大马士革边界的哈萨以南。北边靠着哈马地，从东边啊到海要归给他，就是指的这个蛋，这是蛋的一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图哈，大家注意这两个图，这是上次我们看过，今天我们看这个图。这就是应许之地大概的一个图哈，是这样分的哈，你看到哈，是这样分的哈。然后这个呢是中间这一块的一个图哈，好，我们来看。首先注意哈，在这个48章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提到你留意这些众支派的什么名字啊？你看出埃及记第一章也是说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是不是啊？记在下面啊。然后呢，你看这个以西结书啊，最后结尾的时候啊，他的名字对照开头的时候啊。然后你看啊，看这里的这些名字哈，以西结书结尾的时候呢有这个蛋啊，蛋的门，然后呢其中这个地方呢叫什么呢？叫约瑟门啊，你要注意它的变化。最后的时候多了一个什么？利未门，是吧？然后这里是什么？约瑟门。它有蛋，但是你到启示录第7章的时候哈，谈到呢得救的有神印记的这个以色列12支派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和旧约啊，就是出埃及记的时候以及以西结书结尾的时候它的变化啊，注意它的变化啊。马拿西支派仍然有，然后呢以法莲改成了什么？叫约瑟支派，然后呢利未支派也在其中，但是启示录第7章没有了什么？没有了这个但支派啊，没有了但支派啊，没有了但支派。然后在出埃及记哈32章有一句话哈，是上帝审判的一个原则。上帝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生命册上怎么样涂抹谁的名啊。”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同亚伦做了什么？做了牛犊啊。这个呢，就跟启示录的上帝审判人的原则是一样，受印的、拜偶像的、淫乱的，是吧？这喜好说谎的这些呢， 要从生命册上被涂抹，是不是？从生命册上被涂抹啊。所以说你看到到启示录的时候呢，这个但是派被抹去了啊，但是派被抹去了。然后当然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把但支派放在第一个去看哈，因为这个支派呢非常特殊啊。然后你也注意这个支派在历史上它在生命册上，在这个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它位置的变化，它起初有但是后来没有了啊，后来没有了啊。在历史上看这个约书亚记第十九章哈，四十到四十八节提到但支派呢，它其实呢当时用这个签撤签的时候也为他撤出了产业啊，他是第七签啊，他有这些地业，他的地业你会发现在这个啊这个腓尼士地这个以格伦还有这个约帕对面的地界啊，但是呢他没有按着神的命令按着所撤给他的签呢凭着信心去攻打去占据这个应许之地，他是越过他原先的地界然后去了一个叫利善的城，把那里那些跟他没有关系的人啊，也没有害他们人给杀掉了，然后把那个城占据了啊，改成蛋。也就是说，在圣经当中呢，蛋之派呢，首先呢他没有信心，另外一个他非常的恶，他用这种非法的手段呢，不符合圣经律法的手段啊，杀人流血的手段取得了利善这个城，杀光其中的人呢，得为产业啊，得为产业。这就是说从圣经你看旧约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他虽然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但是其实他是。做的是魔鬼的事，与信心无关哈。然后呢，是有偶像和流离球的罪恶。在诗记第五章十七节说什么？但人为何等在船上？你看诗记的这个五章十七节是底波拉的诗篇哈。但是提到但支派的时候说他在船上徘徊啊。这个但支派呢，神说啊，他一直在徘徊，从来没有说凭着信心啊进入应许之地，从来没有哈，从来没有。他没有按照上帝的命令呢去攻破仇敌，然后占据应许之地，反而是杀那些啊无辜的人啊无辜的人。然后看诗记十八章哈，到诗记末期的时候，他还没有找到居住的地方啊。然后呢，你看诗记十八章，他通过向这个偶像求问的方式呢，他找到一条所谓的道路啊，然后他把那个地方的人呢，安居无虑的这些人。都给杀掉了啊！都给杀掉之后呢，然后把米迦的这个神像带到这个拉以这个城啊，给那城改名叫但啊，说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偶像，摩西的孙子葛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被掳的日子。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偶像也多少日子。所以说，你看到但支派这个历史上，他有流人血的罪。他还有什么拜偶像的罪啊？阿摩斯书八章十四节说，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说，但啊，我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又说我指着别是巴神道起誓，这些人必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来。你就看到但他在这个偶像的罪上是非常重的啊。在创第四十九章的十六到十七节一起读一下，
但必判断他的名，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毁，脚上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
我们讲过哈，创世纪四十九章这里的原文是意思是但呀、啊看起来好像是以色列的支派，但是是蛇啊，是蛇哈，但是却是蛇，是魔鬼。但呢在以色列家呢看起来好像是以色列人，但是却是蛇，是魔鬼啊。就像今天有一些假基督徒，他看是我们知道啊，有这种人来过我们这里，看是基督徒，但是经过几年就发现他就是个魔鬼，就专门把这些基督徒咬伤马蹄，使马坠落在地的啊，专门掳掠杀害灵魂的啊，这种的。但呢就是这样一种人啊。所以说你看哈，无论是创世纪还是以西结书哈，都预言这个约瑟得到双倍的产业啊。你看到最后的时候，约瑟也是他有两波约瑟的人在这个支派里边啊，然后到最后的话但支派被踢出去了，然后谁呀、啊、这个利未支派最后在里面啊，在里面啊，在里面。原本利未支派呢是没有产业的，但是你看这个在一节说，包括你再看这个启示录在新约新记的时候，这个利未支派在里面。然后呢约瑟的这个后裔呢有两拨人啊，有两组在里面 啊，有两组在里面。所以说在开头的时候就提到这个蛋啊，然后呢是让我们去注意啊，这个蛋之派也让我们注意呢，今天基督教里的这些假基督徒，这些看着像基督徒的这些魔鬼啊，今天在基督教里边有一些人看着是牧师啊，看着是基督徒，其实做的是魔鬼的事情，有一些直接就属于魔鬼啊。第二节说挨着蛋的边界，从东边直到西边，亚设的一份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你看到这里就是啊，它是这样分的，你看好像画的，哎，是这样是吧，是这样是吧，这样来这样分下来的啊。第三节，挨着亚设的边界，从东边直到西边，拿弗他利的一份，挨着拿弗他利的边界，从东边直到西边，马拿西的一份，挨着马拿西的边界，从东直到西边，以法莲的一份。第六节，挨着以法莲的边界，从东直到西边，流变的一份。第七节，挨着流变的边界，从东边直到西边，犹大的一份。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然后过了流变之后，一直到犹大这个地方。然后你看，它这些地界呢，都是彼此连着啊，彼此连着，彼此连着。然后说挨着犹大的边界呢，从东边直到西边啊，它要成为共地，就是你们必须献上的啊。然后宽，和尔本说25000肘，其实就是25个1000，25个倍数，25个1000。长呢，就跟那些每个支派分的那些一份一样长。我们看这个地图哈，这个是根据今天这个世界划分的地图。但是呢，它并不能完美的展示将来，它只是个大概图，不能完美展示将来的世界。但是他说这个这一块地哈，它宽是多少？25000啊，就这25000哈，长啊，说给每个支派一样长，啊，你没法想象它是怎么画的啊，这个将来的世界怎么画的啊？它这里就这样的啊，好像就跟方形似的，是吧？能方形似的，给每个支派得那个份一样长。从东边直到西边，说圣所就在它的中心，注意这里哈，就是犹大和便雅悯中间的这块地方，啊，然后说什么圣所在它的中心，你看这一块地哈，然后这不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就中间这一块，然后它的中间这块中心地带是什么？就是圣所。啊，圣所是它的中心地带啊，圣所就是圣殿，圣殿是它的中心地带。你需要注意哈，这说的很清楚，这块地方呢是必须献与耶和华的供地。献与耶和华的供地呢，这个旧约的时候有什么？献与耶和华的供物，这叫什么？献与耶和华的供地啊。这块地呢，撤迁之后献给耶和华。圣所是他的中心地带啊，是完全做侍奉的事情去用啊。看已经结束45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啊，其中有圣所，你看这个，其中有圣所是至圣的，这是全地的一分圣地啊，全就是按照全地每一个支派分的圣地，归于供圣所执事的祭司，就是亲近侍奉耶和华的，做他们的房屋之地与圣所之地啊。这个地呢，在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中间的地带，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犹大，这是便雅悯，这是中间啊，在中间这个地方，就是旧约南国犹大啊。在所罗门之后呢，北方的十个支派跟随了谁啊？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只有犹大和便雅悯支派仍跟随大卫家，所以这里实际上就像旧约那个南国一样啊。然后呢，神跟大卫家立的是永约，所以基督要生在大卫的后裔当中，所以这块地方呢，它显得与其他地方迥然有别，是圣地中的圣地啊。因为什么嘛？因为在以西结说这个时候呢，就预言将来在大卫家会诞生基督啊，所以说这一块会被单独画出来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以西结说啊，来往上看一下，刚才是到第几节？哦，第八节啊。我们来再读一下这个以西结说48章的第9节到14节。
你们献与耶和华的供地要长25000肘，宽10000肘，这圣供地要归于祭司。北长25000肘，西宽10000肘，东宽10000肘，南长25000肘。耶和华的圣地当在其中，这地要归于撒都的子孙中，成为圣的祭司，就是那舍我所吩咐的。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他们不像那些利未人走迷的，就要归于他们为供地，是全地中至圣的。供地挨着利未人，利未人所得的地要长25000肘，宽10000肘，与祭司的地界相等，都长25000肘，宽10000肘。这地不可卖，不可换，出熟之物也不可归于别人，因为是归耶和华为圣的。
好，我们看这个第9节到14节，这是红色部分中间注意哈，刚才读这红色部分。我们需要注意哈，你在这里你要去看啊，首先呢我就不放经文了，这个民数记34章哈，是主要讲从出埃及的时候怎么开始设定去分这个产业啊。在民数记34章当中呢，在分给以色列的众支派的产业当中，没有利未人的产业啊。申命记18章说了，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怎么样，无份无业，靠什么？靠奉献啊。他在弟兄中并没有产业，谁是他的产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啊。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申命记18章第6节，一起来念。
利未人无论寄居在以色列中的哪一座城，若从那里出来，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像他众弟兄利未人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除了他卖祖父产业所得的以外，还要得一份祭物与他们同之。
好，往上一点。所以说你看这里哈，你看这个图哈，你看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两块就是祭司和利未人的地方，然后再看这个图，啊，这块叫什么？圣供地是吧？这个圣所在这里，啊，这是归于谁啊？归于撒都的祭司撒都的子孙。然后这个是什么？利未人之地，归于什么？在圣殿当中供职的利未人，啊，这两块是吧？这两块，然后这一块呢，你再看一下这个图，哎，这里就是整个这一块，这一块。合起来就叫什么？实际上就是给利未支派的产业，给利未支派的产业啊，是以色列中最神圣的一份产业啊。然后我们刚才读了哈，申命记的18章的经文，就是说这个利未人呢，按照律法寄居在以色列人当中，按照神的指示呢，去每个地方侍奉啊。但是在新天新地当中呢，利未人有产业。他的产业是以色列中最好的，在圣所中心的这块地带，啊，所以说呢，全职侍奉神的人呢，在将来的世代，神绝对不会亏待他们，啊，将自己的一切啊投入到神那里的人，这种奉献呢，神不会亏待他们，神会把最好的产业给他们，正如神所应许的，今生呢靠奉献度日，今生没有产业，将来呢将有永久的产业。啊，不单归给旧约的利未人，也给那些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啊，然后你再往下看，第9节，你们献与耶和华的供地，长啊25个1000，宽10个1000，就是25000啊，10000啊，25个1000，宽10个1000，就是25和10的倍数啊。我们来看哈，在将来的这个新天新地当中哈，这个圣地是归耶和华的为的圣地，是归耶和华的。后面你看哈，后面有什么呢？归耶和华，这块叫什么？归耶和华的圣供地，也叫什么？归王之地。你看这里。你看48章21节到22节是吧？圣地连这个归城之地，其余两边啊，都要归于王啊。圣供地和殿的圣地要在其中，是吧？然后两边归王之地延长在其中，在犹大和边民两界中间归于王。所以说，你看这个地界啊，你看这。 就是这里全部的这一块，他在四十八章当中有两个名字，一个叫什么归耶和华为圣的供地，另外也叫什么归王之地，既是归耶和华也是归于王啊。所以说呢，在新年新意当中呢，归耶和华和归王是一回事，因为王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王，是不是啊？圣地呢归耶和华，也归那位要来的君王，就是耶稣啊。圣父呢和圣子是同一位啊。所以在你看那个在以前书当中呢，他实际上他在新年新意提到什么耶和华，提到王，其实指的是一位啊，指的是一位。第十节，这圣供地要归于祭司啊。这归于祭司的地方呢，就是这一块啊，就这块黄色这块地方，看到没有，这一块啊，上以前我们看过。北长25个1000，西宽10个1000，东宽10个1000，南长25个1000。耶和华的圣地就在他的中心啊，这里说的很清楚啊，圣所这个地方就在这一块黄色区域的中心啊，就在他的中心。这个新天新地是按什么来建造的？是按照圣所来建造的。圣所的中心是什么？是祭坛，是耶稣进神的呀，这个如同在旧约以色列人所献的圣供物要归于祭司啊，在新天新地当中呢，以色列众支派的这个圣供地要归于利未人，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圣所在其中，所以这一块就是圣地啊。看以西结书45章1-3节，是吧？献上一份给耶和华的圣供地，长25000，宽10000。在这份地当中，四围都为圣地，其中有做圣所之地，看到吗？做圣所之地，其中有圣所是至圣的啊，而且呢，数目是25的倍数，是10的倍数。圣地呢是圣供地的中心，这个黄色的区域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圣地就圣所这个地方是这个黄色区域的中心啊，也是整个这一块的中心啊。圣所呢是圣地的中心，祭坛是圣所的中心。祭坛的数目是25，整个圣所及其一切的地带都是25和10的倍数，这样乘出来的，这样乘出来的。11节，这地要归于撒都后裔中分别为圣的祭司，就是那谨守我命令的。其中第二章也说了嘛，那谨守我命令的啊，我要赐他制服列国的权柄，是吧？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的，我要赐他权柄制服列国。得胜的，我要让他在我的殿中成为柱子，不会再出去啊。你看到没有，这一块是给什么啊？得胜的人啊。而且我们之前讲过了，他反复强调撒都的后裔，撒都的后裔啊，分别为圣的祭司啊。在起入当中呢，144000是什么？主神把他们用自己的血从各方各国各民买回来，使他们成为祭司啊，在上帝面前怎么样唱新歌啊，唱新歌。为什么呢？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他们不像那些利未人走迷了啊。12节，在圣供地有一份要归于他们为至圣，紧挨着利未人的地界啊。这个黄的地方是给他们的，紧紧挨着什么？这块利未人之地啊。以西结书45章4节，这是全地的一份圣地，要归于圣所，供圣所执事的祭司，就是亲近圣王耶和华的，做他们的房屋之地与圣所之地啊。得胜的圣徒指的是在众人走迷的时候仍然没有走迷，仍然遵守主的教训啊。在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他们没有走迷啊。40章44-46节在强调这些啊，撒都的子孙，还有44章15-16节也在强调啊，也在强调。启录21章7节，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上帝说，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啊。我们回看这个马太福音26章哈，耶稣说要时常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你有时候心灵愿意行义，愿意遵守主的道，但是肉体软弱了，是不是？你心灵愿意信，但是你肉体软弱了，你要时常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些年很多时候跌倒，被恶人欺骗，被恶人陷到罪里，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不警醒啊，所以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啊，因为入了迷惑，就像这些利未人一样，就走迷了，啊，就走迷了。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讲到末日的时候，他讲过啊，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啊，因为将来好像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迷惑多人，有假先知是吧？然后不法的事增多，导致很多人跌倒冷淡，唯有忍耐到底的，才能得救，啊。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呢，要谨记耶稣和使徒的命令，不沾染偶像、淫乱，啊，不去贪恋钱财，不去害弟兄姊妹，不陷入假先知的那些预言、那些谎言当中，不被那些假牧师和假基督徒欺骗，啊，这样呢就不至于走迷啊。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你们看见丹尼所说的那行悔改可能站在圣地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说那时如果对你力气来多，
基督在那里或者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先知假基督将要起来显大神地大骑士，团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那里，阴也必须在哪里。
对，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呢，不要相信那些假先知，不要参与淫乱的事情。在这个时代有很多假先知假牧师假基督徒，他们要么教导人贪财，要么教导人偶像和淫乱无所谓，啊，他要么告诉人像什么 LGBT 同性恋什么淫乱，他管这个叫掏裤裆，他说这个不重要啊，只有那些啊独裁国家的掌权者他的罪恶才重要。但启示录说什么？什么样人不能进圣城啊？淫乱的、拜偶像的、一切喜好说谎的，还有一些呢鼓动基督徒参加政治运动，啊。整天拿着圣经预言这个政治事件，预言那个政治事件，这些假先知、敌基督，把人陷在罪里，还有鼓动基督徒在世界上多赚钱啊！所谓荣耀神的那些骗子啊，一旦被这些人欺骗啊，圣经说了，尸首在哪里，鹰也在哪里。所以说，这个时代一定会有人跌倒，一定会有人不信，一定会有人背弃信仰，甚至有人是陷害弟兄姊妹，但是。靠着主，不要走迷，因为走迷了就不能得救，唯有忍耐到底的才能得救。传道这些年，我见过很多人，从一开始一个还讲真道的仆人，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最后做了位畜生假先知。很多时候一旦成了那样就没法回头，所以说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因为入了迷惑，就会导致你灭亡，啊，在这个新天新地上，你会发现，只有那些像撒都子孙一样的，只有那些没有走迷的利未人，他们在新天新地才有产业，啊，三姐。至于利未人啊，与祭司。啊，这个祭司的地界并列的，啊，这讲的是这一块。至于利未人的产这一块，这块绿色部分，这一块，长25个1000，宽10个1000，长25个1000，宽10个1000，啊，它指的是两块地啊，这里意思两块地都是长25000，宽10000，是吧？它俩的长宽是一样的，这两块啊，两个长宽是一样的。在以西结书45章第5节啊，又有一份长25000，宽10000轴，要归于在殿中供职的利未人，做12间、20间房屋之业。啊，这个利未人所得的供地呢，跟上面那个撒都的子孙的供地一样，都是25和10的倍数啊。在以西结书新天新地的意象当中，无论是说是撒都的后裔，还是亲近圣母耶和华的祭司，还是说利未人，其实都是一回事，指的都是得胜，都是在启示录当中得胜的圣徒，得胜的要承受这些为业，我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啊，这里呢就是指得胜的圣徒，啊，就是启示录的144000。啊，就是144个1000，14节， 他们不可以把它卖掉，也不可交换，也不可从这上好的地上废除，这是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块产业是永久的，属于神的，永久继承。其中的利未人只要能进去，只要是得胜的，永远不会再出去。啊，能够在新年新地进去的人将永远不会在新年新地出去，得胜的要在神殿中做柱子，也不会在那里出去。上耶稣要将神的名和神城的名还有耶稣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啊，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只要能进新天新地就永远不会再出去啊。好，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个48章的15节到22节。
这25000肘前面所剩下5000肘宽之地要做俗用，作为造城盖房郊野之地，城要在当中，城的尺寸乃是如此，北面4500肘，南面4500肘，东面4500肘，西面4500肘，城必有郊野，向北250肘，向南250肘，向东250肘，向西250肘。靠着圣供地的圣地，东长10000肘，西长10000肘，各与圣供地相等。其中的土产要做城内工人的食物，所有以色列支派同在城内做工的都要耕种这地。你们所献的圣供地连归城之地是四方的，长25000肘，宽25000肘。圣供地连归城之地，两边的余地要归与王。供地东边南北25000肘，东至东界，西边南北25000肘，西至西界，与各分之地相同，都要归王。圣供地和殿的圣地要在其中，并且利未人之地与归城之地的东西两边延长之地，这两地在王地中间，就是在犹大和毕安米两界中间，要归与王。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48章的15节到22节，这些标红的和蓝色的你要注意哈，归城之地，归城之地啊，怎么还有这些俗的圣的啊，归城之地，归王之地啊。我们来看啊，这里呢讲的是挨着圣供地和利未人之地的属城之地，也叫俗地，挨着这两块地的这边这一块，看到没有，这边这一块看到没有，这边这块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这样就这个颜色啊，这个对这个颜色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图，这里就是这一块啊，中间是什么圣城啊，就是耶路撒冷城，然后两边是什么，后边是做耕地的地方啊，做耕地的地方。在一些就解说45章第6节到第8节，分定属城的产业，这里是宽5000，长25000，那个宽比那两个地要窄一半啊，要窄一半啊，挨着那份圣公地要归以色列全家啊。然后15节说，按照这剩下的宽五千啊，还有25000，就25000。这是俗地啊，原文是就是说普通的俗的啊，前面叫什么圣公地，这也叫俗地啊。它是干什么用的呢？作为城镇，这个复数哈，作为居住的地方，和作为什么，作为郊野啊，郊野之地，那城就在它的中心，主要在它的中心啊，耶路撒冷城在它的中心啊，耶路撒冷城在它的中心。首先哈，我们要注意哈，一节书经常提到圣与俗，圣地和俗地，对不对？你看42章，一节书42章提到祭祀出圣所的时候要把圣衣放下，免得啊让外头那些民啊使他们成圣，是吧？而且一节书42章20节说什么分别圣地和俗地，是不是？在圣所都分别圣地和俗地，在往外也是这么分。还有44章的17节到19节啊，也提到这个衣服呢要放到那，免得使民成圣。还有43章的10到12节，你看这个一节书一方面说分圣和俗，但一方面你看43章第10到12节却说什么？却说在这个将来的世界全部都是圣的啊。他有的时候说要分圣与俗，有时候却说什么没有俗的，都是圣的啊。你要注意是怎么回事啊。19节。 说这是他的尺寸。这个他呢指的是谁啊？来看这里，指的是圣城的尺寸，这里啊，指的这一块啊，就是上城的尺寸啊。北边是4500啊，就是5×100+4×1000啊。南边啊，5×100+4×1000，东边5×100+4×1000，西边5×100+4×1000啊。17节，这要成为城的郊野，城的郊野是什么呢？向北50。加2×100就是250啊，然后各边两边四个边都是250，它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圣城吧，它是它周围啊也有这个叫什么郊野之地啊，就像这个圣所一样。你看，你看这个，以解说45章第2节，圣所周围呢。圣所是长宽啊，四面都是500，然后圣所周围再宽出50轴是什么？郊野之地，是吧？然后圣城也有这样的建造啊，而且呢，它跟圣所一样都是四方的。你看起初21章，将来的圣城呢也是四方的，啊，四面都相等啊。整个圣城耶路撒冷呢，它长宽都一样啊，郊野之地也一样。圣城是照着圣所的样式建的。对不对？就像所罗门的这个王宫是照着什么圣殿的样式做的啊，照着圣殿的样式造的。18节，至于圣供地并列的余地的长度啊，东边是多少？10×1000就10000轴，西边是10×1000啊，10000轴。与圣供地并列啊，与圣供地并列，其中的土产要做城内工人侍奉的食物啊。19节，那些城内侍奉的，他们必耕种它。必有以色列支派中啊，那些城内侍奉的，他们要耕种它啊。我们来看这一块，这两边这两块地是干什么用的？耕地用的，耕了地干什么？给人吃的啊。在45章第6节啊，也要分定属城的地业。宽5000轴，长25000，挨着那份圣公地要归以色列全家。你看这里，这也叫什么？归以色列全家是吧？这两块，这两块就要归以色列全家的地方。然后到48章的时候，这里叫什么？耕地的地方，也叫俗地，啊，也叫俗地啊，在这里它叫俗地。好，我们来看哈。我们再次谈一下这个圣与俗的问题，圣地和俗地的问题。其实，在新天新地没有圣与俗啊。今天呢，大家都是得到主的赦免，分别为圣。为什么他会讲圣与俗这个事情？你去看哈，以结束里面关于圣与俗的这些事情。其实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新天新地当中，看43章1:10-12节哈，圣城、圣所及其一切延伸的地带都要成为圣。这些全部都是圣的，是不是？然后你看这个图嘛，这些也全都是为圣的。为什么在这里他还要说圣与俗？因为那时候是在旧约，你明白吗？讲的是怎么将来的事情啊，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要知道以西结书呢，他这些意象，他既有预言将来的意义，他也有教导当时那个时代以色列人和我们今天教会的这个意义，它具备着预言和教训两方面的意义，啊，也就是说，在将来呢，只要能进天国的都是圣的，这个毫无问题。但是在今世哈，就是在那个时代，旧约还在的时候，也包括在今天啊，新约的这个时代，人在以色列在教会里边，他的这个职分呀、分工还是有区别的。不是所有人都做利未人，也不是所有人都靠奉献生活，你要明白哈，是不是？有的人在教会做全人生活，有的他怎么他就出去，他打工啊，他赚钱，然后他奉献支持传道，这是有区别的，啊，这个圣与俗啊，他并不是讲高低贵贱之分，他只是讲分工的不同，啊，分工的不同。因为上帝的命令哈，在加泰人第六章，在道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什么？供给施教的人。所以说，你看这里。 就有两块地。这两块地你看上一个图叫什么，叫以色列全家啊。那与以色列全家在这里在职分上相对应的就是什么，就是祭司利未人，是吧？以色列全祭司利未人负责什么，负责在圣所侍奉，做全职传道。然后剩下的以色列全家干什么呢？耕地供养这些做侍奉的人，对不对？这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块地方，你在这个意象当中，你可以看到圣供地有三部分。那亲近耶和华的祭司的这块地，还有什么在圣殿供职的利未人的这块地，剩下的地方叫什么？叫俗地。啊，叫俗地啊。亲近侍奉耶和华的祭司所在的圣供地，还有利未人之地，这两块是圣地，是做全职侍奉的人住的。挨着他们呢，有一块有一块五千种的余地啊，也叫俗地，其中有耶路撒冷城以及两处耕地。这块余地呢，归以色列全家，也就是说，无论旧约、新约，祭司利未人在教会当中全职侍奉神，然后其他的众会众啊，以色列全家的那些剩余支派的人，则负责用粮食供养这些做全职侍奉。你要明白这个，所以说这里的教训呢，你要明白，因为在将来没有俗地啊。我们在今天教会里边，你也不能说啊，这个谁是圣的，那这个是俗的，那不是的。他这里只是讲的这个分工的区别啊，他只是讲的分工的区别。嗯，二十节，整个供地哈。这个长25000，宽25000，原文是25000啊，说是四方的。你们要将它连同城的产业作为圣供地献上啊！你看哈，这一块呢，就这一块啊，这一块。刚才还说分圣的还俗的，这里却说什么呢？这里却说只要献上了，全是圣的。也要说呢，弟兄姊妹，无论在现在还是将来哈。在圣供地啊，虽然在表面上分圣地和俗地，虽然在教会当中呢人有不同的分工，有人做全职侍奉，有人做奉献，但只要遵着主的命令，敬畏上帝啊，做该奉献的奉献，该侍奉的侍奉，在神眼中，这整个教会这个整体它都是圣洁的，在上帝眼中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关键看个人尽不尽自己的职分，啊，做侍奉的就全心侍奉，做奉献的。就专心奉献，啊，这就是圣经自始终的道理啊！不管你做什么，你尽心尽力爱神爱弟兄姊妹，你做该做的事情，那么你在上帝眼中就是圣的，他是不分圣与俗的，啊。21节，这边和那边的余地要归于君王，作为圣供地和城的产业啊。来看这里指的是这两边这两块，看到没有？这两块浅蓝色的是吧，东边的和西边的叫归王之地啊，也做什么，也做属城的产业啊，也做属城的产业。这个在新天新地当中啊，你注意哈，这个余地或者说俗地会被当成圣供地和属城的产业一块归于谁啊，归于王，归于基督啊，成为什么，成为圣供地。这个余地本来是俗地啊，将来呢成了圣供地，也包括那些属城的产业啊，都一同归于王，归于基督。在新天新地当中，归于王就是归于神，归于王就是归于基督，归于父神，就都要成为圣，是吧？本来是有分圣地俗地，分圣职和俗职，结果最后什么都成为圣啊，都成为圣啊。就像以结书说的，殿的法则是这样，全部的属于殿的地带都要成为圣啊。然后说沿着供地对面的25000，就是25000，直到海东边的地界，看这里哈，这里指的就是这一块啊，这个图你看这一块它到哪，它到一个是东边到这个死海沿海，西边到什么，到地中海大海啊。东边嘛，沿着这个25000到大海的边界啊，然后这个靠着这个各支派分的那个份啊，这些都要归于君王，他要成为圣公地，且殿的圣地要在他们中间。 这块归于利未人的地界有圣所在其中，然后这一块要归于王。之前四十八章前节是什么？说归于耶和华，王和耶和华是一位，对吧？圣父和圣子是一位。启示录说什么？羔羊，神和羔羊，是吧？神和羔羊的宝座。嗯，二十二节，属利未人之地与属城的产业，就是在属君王地中间的，就是犹大的边界和边民边界之间的，要成为属于君王的。你看这里不断的强调中间这块地带嘛。四十八章开头说什么？归于耶和华为圣。后边说什么？归于君王为圣。耶和华和君王是一位啊，那位要来的君王耶稣。在新天新地当中呢，圣城及其一切的延伸地带都要成为圣啊，归于基督，归于神，归于耶和华，就是归于君王，因为父和子原为一啊，父和子原为一。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四十八章的二十三到二十九节，一起读一下。
论到其余的支派，从东到西是便雅悯的一份，挨着便雅悯的地界，从东到西是西面的一份，挨着西面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以撒迦的一份，挨着以撒迦的地界，从东到西是西布伦的一份，挨着西布伦的地界，从东到西是迦得的一份。迦得地的南界是从他玛到米尼巴加迪斯的水，沿到埃及小河，直到大海，这就是你们要研究分给以色列支派为业之地，乃是他们各支派属得之分。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们看二十三到二十九节哈，这里呢就是下边这一部分啊，从边民支派往下这一部分啊。这里呢再次用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啊。然后呢我们在启示录第七章知道，将来的世界所有圣徒他分产业，他是要归到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然后在十二个支派当中得产业啊。也就是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根基上啊。然后我们来看二三节，关于其余的支派，从东边直到西边，便雅悯的一份啊，挨着便雅悯的边界，从东边直到西边，西缅的一份，挨着西缅的边界，从东边直到西边，以撒迦的一份，挨着以撒迦的边界，从东边直到西边，西伯伦的一份，挨着西伯伦的一份边界，从东边直到西边，迦得的一份啊。我看这里加德就到了这个最南边了，到这里了。挨着加德地的边界，沿着南边南地，注意哈，这里有个词南地哈，和本没翻译出来。这个南地和南边它是不同的词哈，南边就表示向南，南地是南地的意思，是干旱之地的意思，它指的是南部的这个干旱地带啊。我们看一下这一块地方。边界从他玛到米利巴加底斯的水，挨着就是那个埃及小河，直到大海。这个在上一章当中讲过哈，从他玛直到什么米利巴加底斯水，然后埃及小河直到大海啊，这一块是南界，这块是南界。你看这个南界啊，它实际上一下子囊括了三个地方是吧？有三个支派的地方。这统称南界啊，从南界。这个呢，首先提到这个南地哈，这个后面没翻译出来。南地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凭着信心所住过的地方。你去看创世纪的十二章啊，创世纪当中，亚伯拉罕呢，因为有饥荒，他下到埃及，最后呢，他老婆被人抢走了，后来上帝帮他救了回来，然后他又回到南地哈。然后后来呢，亚伯拉罕就在这个南地那个地方去居住，他居住在这个基拉尔啊，南地的这一块，这个基拉尔就非利士人那个地方，他在那里住了很多日啊。然后到了以撒的时代哈、啊，你看创世纪二十四章从六十二节开始，以撒一开始就住在南地，因为他知道上帝让他父亲住在那儿。然后呢，当有饥荒的时候呢，上帝不让他学他父亲下埃及，让他凭着信心住在那里。他住在那里，后来呢？在那个荒野，在那个就是非常干旱的地带呢，饥荒的年代呢，有了百倍的收成。 所以说在圣经当中哈，这个南地呢，它是一个什么地方？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他信心的一个证据。他们凭着信心呢，在饥荒的时候住在这个上帝让他住的地方，然后凭着信心最后走向得胜。啊，为什么提这个南地呢？主要讲得胜啊，得胜，凭着信心得胜。那个米利巴加几次水，这个呢就不用说了，上一章我们讲过啊，就是以色列因为抱怨不得进应许之地，就卡在这个地方啊。整个这个地带呢，在新天新地当中呢，仍然保留着这个米利巴加几次水，让我们想一想，我们记住，免得你在救恩的道路上失落啊，因为发怨言，因为不幸而失落。二十九节，这地就是你们年久要分给以色列为职业支派的，分以色列支派为业的，这些就是他们要分配的，这是主耶和华的话。到这里呢，这些地就分完了啊，就分完了。你只有信，只有忍耐到底得救，你最终呢才能住到那里面啊，才能住到那里面。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个最后一部分，就是四十八章的30到35节。
城的北面4500肘，出城之处如下：城的各门要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北面有三门，一为流便门，一为犹大门，一为利未门。东面4500肘，有三门，一为约瑟门，一为便雅悯门，一为但门。南面4500肘，有三门，一为西面门，一为以撒迦门，一为西布伦门。西面4500肘，有三门，一为加德门，一为亚舍门，一为拿弗提利门。城四围共18000肘，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
好，我看最后一部分啊，大家认清，就是48章的30到35节，啊，这一期结束最后一部分。30节，这些是城的出口，从北边起啊，这个4500啊，就是5个100加4个1000啊，4500。说这些城门，你要按照以色列众支派命名啊，北面三门啊。一个是流便门啊，犹大门，一个是利未门啊。东边呢5个100啊，东边也是4500肘啊，三个门，约瑟门、便雅悯人、但门。33节，南边原本是南地啊，啊就出了南地。然后呢4500肘啊，就是5个100加4个1000，三个门，西缅门、以撒迦门、西布伦门。34节。西面呢4500，它的门有三个，加德门、亚舍门、拿弗他利门。这个跟启示录21章是完全对得上的啊，门上写着12支派的名字啊，你想进神的国要归到12个支派里面，就像启示录说的，以色列中各支派受神印记的是多少啊。今天的教会的信仰跟旧约以色列人的信仰是完全一致的啊，完全一致的啊。35节，说四围呢，它一共是18000，啊，18000，就是4500、4500、4500啊，加起来是18000，啊。从那日起，这城的名字叫什么？耶和华在那里。从哪日起？从将来新天新地降临的那日起，啊。将来的这个城的名字叫耶和华在那里，啊，所以说你看启示录21章，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新圣城耶路撒冷，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啊，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启示录22章，城里有什么？神和羔羊的宝座。也就是说呢，到那一日的时候啊，当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神要永远住在那里，得胜的圣徒也要永远住在那里啊，得胜的圣徒也要永远住在那里啊，得胜的要承受这些为业啊，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和拜偶像的，以及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是烧着的硫磺和火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说你看这些门啊， 他的名字。当然到秦弱的时候，那个叫淡之派的没有了啊，被取代了啊。所以说呢，只有信的人才能在里面，那些不信的、胆怯的啊、作恶的、淫乱的、行邪术、拜偶像和一切喜好说谎话的，不能进圣城，只能进硫磺火。以西结束最后一部分，向我们展示了新天新地，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人能进去，什么样的人不能进去。你信耶稣是为了什么？你舍弃些一切跟随主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能够住在里面，就是为了永远与神同在。那城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在的地方，是主耶稣所在的地方。愿我们蒙神的恩典，能够进入他的国度。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